圣经诗歌系列之六，苦难之歌，耶利米哀歌3:1-24，普杰西牧师，2023年7月16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正如耶利米哀歌第1、第2章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图画，把以色列与一位皇室成员相比，她是一位母亲，穿着华丽高贵，家里儿女满堂，现在却成了寡妇，身边无儿无女，桌上空空如也。耶路撒冷城被彻底毁灭，有头有面的都被掳去巴比伦，圣殿遭拆毁，街上空无一人，城里剩下的人在废墟灰烬中搜寻食物果腹。神的新娘，他眼中的同人，竟然成了这副模样。我们在寒风中听到了第3章的哀歌之声，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信实极其广大。3:23，这首歌的歌词与以色列人正在经历、正在生活的形成鲜明对照，实在很难让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。作者一边看着眼前的凄惨景象，一边却能够唱出这样的歌声。我们经常高声歌唱的那首赞美诗歌《你的信实广大》，就是基于这段经文。但是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唱这首歌的？50周年金婚纪念、教堂落成典礼或者其他庆祝仪式上，我们唱神的信实广大。但是这里我们看到，这首歌不是在以色列兴旺时代，而是在一片残骸灰烬之中，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，我们听到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信实极其广大。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，实在难以置信，至少在眼界上如此。那么你怎么能够调和这样的张力？不管你是否清楚，你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张力之中。你们年轻人可能还没有经历，但有点生活经历的应该都知道，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写照。我们怎么能够在忍受生活苦难的同时，知道神命定了一切所发生的事情？你知道神有能力能够阻止发生在你身上的苦难不幸，但他没有，你怎么还能够说神是美善真实？这是你至少应该愿意来问的问题。在这段经文里，以色列看不到伟大胜利会到来。你有没有过向神抱怨的胆量？但耶利米哀歌却把抱怨说了出来，不仅说了出来，也写了下来，存了下来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。这种向神的�抱怨也占了1/3。那些相信神的，相信神是他们救主的人抱怨，因为他们看自己的生活不像是神对他们所说的，是为了他们保护他们的。这篇耶利米哀歌就是这么做的。作者表达了自己的沮丧、悲哀、无望，听上去不像敬虔之人的话。他述说自己缺乏信心，不理解神在做什么，他为什么这样做。然而就在这沮丧、悲哀、无望之中，作者给出了关于神是何等慈爱怜悯的最伟大的信仰告白。假如你仔细读一读，耶利米哀歌实在是一卷奇怪的书，看上去不知从哪里突然宣告神的怜悯慈爱。今天早上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上述这两件事情是怎么样共存的，也是怎么样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共存的。我们先来看1-18节。我是因他愤怒的杖遭遇苦难的人，他引导我，使我行在黑暗中，步行在光明里。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，他使我的皮肉枯干，他折断我的骨头。他筑垒攻击我，用苦胆和艰难围困我，使我住在幽暗之处，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。他用篱笆围住我，使我不能出去，他使我的铜链沉重。我哀嚎求救，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。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，他使我的路弯曲。他向我如熊埋伏，如狮子在隐秘处。他使我转离正路， 将我撕碎，使我凄凉。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，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。我成了众民的笑话，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，使我饱用阴沉，又用砂石惨断我的牙，用灰尘将我蒙蔽。你使我远离平安，我忘记好处，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，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。前十一节拉开大幕，让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抱怨。如果你熟悉前面两章的话，以色列成为一个拟人化的西安女儿，她因自己所受的苦难，用一个女性声音代表以色列民族在哭泣。但是到了第三章，女性的声音转变成男性的单一的声音，来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，就好像她所承受的苦难就是整座耶路撒冷城所承受的苦难。这十八节经文里有不少重复，主题曲调都是被打败受苦难，他被一个无名无姓的敌人打败。作者没有告诉我们那是谁，只告诉我们那个敌人用愤怒的杖攻击他，筑垒攻击他，使他像被囚禁在监狱里，用苦胆和艰难围困他，使他住在幽暗之处，黑暗的就像在坟墓里已经死了很久的人一样，又使他走的路弯曲黑暗，敌人像熊像狮子蹲伏，好吞了他。又说他是弓箭手，箭法精准确，射穿我的腰子。这里的希伯来文很有意思，音译是射穿我的心脏，和和本中文的翻译是射入我的肺腑，但希伯来原文是射穿我的腰子。在希伯来思维里，腰子是所有情感之处，作者说敌人击碎了我的情感。在这一切之上，是作者对苦难的最高描述，可能也是圣经里对苦难的最高描述。你使我远离平安，我忘记了什么是快乐。你想想这是何等的黑暗。他说我不想再往前走了，希望已经全部失去。再重复一下，到此为止他还没有说出那敌人是谁。注：大部分音译本包括钦定本、美国标准译本、英语标准译本，甚至NIV 都只用了它，但和合本以及少数英译版第一节就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，似乎把作者的用意给破坏了，直到十八节才承认那是耶和华对我做的。他用的是圣约神的名字耶和华，他就是这样待我。你仔细读读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语言，整个就是把诗篇二十三篇全部翻了过来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成了耶和华让我遭遇苦难。他的杖他的竿安慰我，成了他的杖使我受苦，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成了使我躺在完全黑暗之中。为他的名引导我走一路，成了他使我的路弯曲黑暗。我经过死亡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成了他向我如熊埋伏，如狮子在隐秘处。他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，成了敌人在我们中间摆设筵席。神的子民只好在垃圾堆里找吃的，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成了远离平安，忘记好处。他说连纪念耶和华都成了他的苦难。在倾倒了这一切苦水之后，他突然一个急转弯，开始歌唱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信实极其广大。要不就是他疯了，要不就是他看到了什么。从十九至二十节，耶和华呀，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。我心想这些，就在里面忧闷。他向四周观看，没有希望，看到只有阴沉苦胆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不是靠他的眼睛，因为眼睛看到的都是凄凉悲惨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提醒他，通过信心的眼睛看，我想起这事，心里就有指望。3:21，不是因为想起什么可以让他得释放的事情，而是想起他所知道的耶和华的本质属性。 是的，这位使他受苦的耶和华永远不变。他等了18节之后，终于说出了耶和华的名字。他想起耶和华的名字是怎么来的，他是如何向以色列介绍自己的耶和华。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出埃及记34:6，当神介绍他自己的时候，他强调了他的怜悯。这不是牧师讲道时安慰你的话，这是神自己介绍的，强调的，见证自己是一位倾向于怜悯与恩典的神。是的，他是公义的，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情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，我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弟兄姐妹们，神宣告自己的怜悯慈爱与他宣告自己的公义不同，这不是说神不公义不审判，但是当他把自己的怜悯与公义相比较的时候，他要你们知道这点，要这样来认识他。他是一位满有怜悯慈爱的神，他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从不停止，直到永远。然而，这对眼下正在苦难之中的人来说，是看不到证据的。他不能说，啊，我看到了神的怜悯。他是因为知道神的名，知道他的本质特征，知道他过去所做的，这是他唯一的希望。有一位英国的基督徒作家，作品大部分是小说。他在一篇散文中写下了自己的见证。他和妻子辩论吵架，结果很不愉快。于是他决定到他们家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去安慰一下自己。店里正好在播放一首他很熟悉的曲子，那是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。他正坐在自己的悲伤之中，听到了第二乐章的音乐。他说，这音乐给了他一种强有力的同时又令人感到平静的喜乐。但是这并没有使他忘记自己的悲伤。正相反，在这个悲伤是完全正常的世界里，我们还是可以说，你所惧怕的一切都是真的，你所做错的一切的确是错了。然而，这个世界比你所惧怕的更加宽广，你静下心来倾听一下，体会一下那种你不必为自己所产生的平静。在我们的这段经文里，22节最早的经文这样说，我们不至于消亡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为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请注意，因着耶和华的慈爱，我们不至消亡，因为他的怜悯没有尽头。作者是在说什么？他是在说，虽然我在这里抱怨，我之所以能够向神述说抱怨，就说明神还没有放弃我。假如我受到了一切应有的报应，我早就灭亡了，不会再有抱怨之声。然而神却没有使我了结，正因为如此，我看到神的怜悯仍然存留，因为神仍然存在，因为神还没有结束我的生命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他对神说，求你纪念我的苦难。这就是他的祷告，甚至都没有求你来救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神会怜悯，因为对心碎之人神也会心碎。因此他对神说，求你看我的苦难悲伤。我相信你的性格不变，你的怜悯必然胜过审判。最后我们来看，对于一个受苦的人，就是这里的受苦之人，他的希望来自神的性格本质。因为神是满有怜悯的神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这是真的，你的希望岂不更大？你的生命中神怜悯的见证岂不更多？因为我们已经知道，已经见证了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因为我们已经在这段经文里看到了此见证，已经知道这位神为了我们受苦，为了我们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，以赛亚书53章。因为他经受了没人经受过的苦难。难道还有比这更苦的苦难吗？要知道，这是神，万有都是藉着他造的， 也为了他所造。他来到自己的被造之物中间，不仅仅是加入到我们中间，进入到这个加尔文称为不停死亡的世界里，而是承受我们的悲惨，忍受本应属于我们的苦难，称为愚蠢，被神愤怒的杖击打，被扔进完全的黑暗之中，直到他高声呼叫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以色列的抱怨再多，他们的苦难是自己造成的。先知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他们，如果你们不改变，审判必然临到。是的，以色列深深地哀悼，但他们心里知道这是他们配得的。但我们的主才是真正体验了清白无辜被害的。然而，这一切都是父神的作为。主耶稣所承受的是来自父最恐怖的公义惩罚，从一个角度上说，那惩罚是不公义的，因为惩罚落在了这位清白无辜的身上，原因就是因为神对怜悯的做出的承诺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正因为神是名副其实的，是信实的，所以他对自己的子民是信实的。他如此的爱他的子民，把他们称为自己眼中的同人。然而，他以自己的行动，将他眼中的同人、宝贵儿子差遣来到地上，为我们成为赎罪祭献上，因为他看我们为宝贵，好叫我们不至与怜悯割断，而是割断了自己的爱子。这同样的信实与怜悯公义相连，将我们的主与死割断，并且复活，永不再死亡。这就是我们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虽然很美，但是同样是这位神，他为我们提供的，我们是我们想要的。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把这些撤去。无论如何，你的生活迟早都会来到这首歌里面。你想要相信的是什么？要么说神不仁慈不公平，要么说我虽然看不见你，不明白你的作为，但是我看见了十字架，知道你是一位承诺怜悯的神，你的怜悯将胜过审判，我们的结果一定美好。我不知道你将来如何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将来如何，但我确切知道，只要主还未再来，明天早上太阳会出来，神的怜悯也一定随着出来。这怜悯胜过你的一切罪，一切苦难。今天早上，神要你相信他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